下雨啊，今天。那个，昨天有人说师父好像瘦了点了，所以我今天就去剃了个头，是不是胖一点？那个佛缘佛法暖人心，不离四本见真情，弘扬度众，弘法度众皆上品，离苦得乐菩萨行。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法师，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能够在澳大利亚美丽的布里斯本和大家见面。学佛人的心态实际上是一种超越，因为现代社会的心理疾病啊，已经损害着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理健康。人们迷恋着贪嗔痴慢疑，欲望太多，每一天总是还需要更多的，有的时候啊，不惜用各种方法来做一些啊这个索取啊。就是今天师父这个电话里边啊，这个老友，我今天听了一下留言，说哎呀，你有一封信啊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请你安多少多少的，还有你有一个包裹呀，还有什么什么，全是诈骗电话啊，听得懂吗？你别人骗到世上了，你骗台长。所以有时候我们人呢啊，不要把什么东西都占为己有，我们有时候很多东西知足常乐啊，不要这个损害他人啊。所以呢，在啊台州一个男子呢，他呢被一个车子呢啊，这个车啊，小车呢碾到了脚，他呢倒在地板上呢不能动弹。那么现场呢有很多目击啊群众纷纷前来呢，就警察来了嘛，就指认说，哎呀，我们看见他了，好像是倒下去了，然后呢什么什么边上人都看见了啊。然后呢那个民警呢就跟这个啊这个人在问的时候，这个受伤的男子呢，他就说我要求赔偿，司机赔偿。大家想一想，交警那个时候才感觉有点不大对头，因为一般的正常人如果被车压了，首先是想到应该到医院里去，到医院里去，而不是说要求赔偿。所以警方呢查看了监控，货车呢还没开到，那个人就倒下去了。所以呢，这个是遥控啊。所以呢，继续警方调查之后呢，没有想到这些边上的过路群众啊，居然都是假演员了，他们是一个专业的碰瓷团队啊。所以啊，我们人有时候贪心不足啊。在澳大利亚澳洲维省一个33岁的女士啊，她从一家卖酒的商店这个下车之后呢，被人家呢啊连车子就直接开走了。没想到呢，这车里边呢还有一个孩子了，因为孩子都一起偷走了啦。不但连车偷走，连孩子都偷走了。结果呢，你看看，做坏事总有恶报，撞了一棵树上，这个事情才揭发，这个女盗贼呢已经被人家警方起诉了啊。所以我们人呢，有时候知足常乐，心里呢就是一个障碍。如果我们每天呢这个心啊总是放在贪念当中，我们就会忘记人活着到底为什么啊。中华的传统优秀文化告诉我们，我们人呢要艰苦奋斗，人要懂得知足常乐。实际上我们人应该好好的 想一想，我们今天还很好的活着，实际上就是菩萨保佑，就是我们有福气。很多没有福气的人，他们可能已经走了，我们能够活着，我们就有福气。想一想，很多阿拉伯的王子，他们33岁，要什么有什么，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我们虽然没有他们这么富有，但是我们心里非常的健康，因为我们学佛，因为我们还活着，这就是我们的一辈子的财产呐。刚刚看到一个新闻，就在秘鲁啊，上个月发生了8级地震。今年的3月10号啊，这个伊索比亚的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啊737的飞机坠毁，上面157人全部死亡。啊，埃及的金字塔附近一辆旅游大巴开着开着突然遭爆炸的袭击，17个人受伤。人生无常啊，我们有时候真的没有必要为人间的一些烦恼而起很多的不好的心。我们人有时候经常会有恨心，想一想，你恨别人，曾经别人也恨你。我们曾经得罪过很多的人，其实别人也恨你，你也恨人家。但是这些恨放在你的心里，火烧功德林啊！一个人如果整天在恨当中过生活的话，他实际上在啊痛苦当中，在无情的伤害着自己的心灵。所以一个人要懂得放下。湖北高院最近在6月6号判处一名湖北女子，她呢抢夺公交车的方向盘，被判了3年。因为在驾驶员对这个胡女士啊上车之后丢那种 coin 啊，就是那种钢镚啊，丢进去，她说你是不是丢了这么多，她就跟她吵起来了。吵的之后，这个女士呢怒火冲天呢，就居然冲到这个驾驶员那里，直接就把人家方向盘抢夺下来，想啊怎么乱转。所以任何的一种恨念都会造成别人和对自己的伤害。所以很多人做什么事情都比较极端，有的人呢比较骄傲，还有怀疑。台长跟大家讲过，疑心生暗鬼啊，你们记住，一个经常怀疑别人的人很容易被人家怀疑，一个经常怀疑别人的人，他心中就会有鬼了。这什么鬼啊？你想想看，很多夫妻，老公怀疑老婆，老婆怀疑老公，到最后就吵起来，那身上就有灵性了，就是相互不信任。这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怀疑，伤害着自己又伤害着别人。所以做人不要这样啊，要信任别人。今年4月，印度有一个28岁的男子叫穆尼阿班，他因为怀疑19岁的妻子叫尼维塔，觉得他不忠，结果呢，居然将他杀害后还分尸。他将尸体装在麻袋中，准备丢入运河的时候，没想到在路上被人看到麻袋中露出2条腿，因此暴露。你们想想看，包好怎么会腿露出来啊？所以冥冥当中就有人在管你这些事情，所以冥冥当中就有人来揭发你这些事情。所以人不能做坏事啊！很多人呢，拿起榔头就想到钉子，怀疑别人就以为是真实的，那这种心态有一点像五毒心态，就是贪嗔痴慢疑，以佛法称为啊，这种人心态呢是属于病理的。所以心理疾病会伤害你的心理健康，以此长此以往呢，就会造成你的啊这个人性的丧失。你们想想看，很多人为什么见人就要吵，在单位里人缘不好，总是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实际上就是他本身啊，人呐 啊就是一直想不通，一直在难过。那么讲的严重一点，其实人的折寿啊，天天都在折寿啊。如果正常的不生气，那是一天一天的折寿，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在生气的话，你的心理健康造成的折寿，还有就是身体健康造成你的折寿。佛法告诉我们，人的生老病死都是不可避免的啊！世界有成住坏空，生住亦灭，没有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圆圆满满的，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永远不变的。想一想，我们从小学到现在，我们哪一件事情没有变过？就包括你们的家庭，包括你们父母亲的家庭，可能都会变。小的是搬家，大的是离异，一切都在变化当中。所以我们人的身体啊，实际上在四大不调当中。大家都知道，哎呀，四大皆空，佛法讲四大，地水火风，对不对？实际上我们人的心啊，就是啊越来越糟糕，就是我们因为四大不调和。所以任何一个事情过分，就会造成你的心理不平衡。所以人动不动就心理不平衡。台长给你们举例子了，比方说了啊，四大不调和，太冷了，太热了，太辣了，太甜了，太酸了，太苦了，太咸了，太淡了，太劳累了，睡眠太少了，某某人太坏了。记住，绝对会引起你生理上的疾病。因为孔老夫子教导我们的中庸之道，就是说什么事情不要过分，不过分就不会太。所以在啊，我们在澳大利亚也是经常讲，只要你加上一个 too， 你这个人就过分了啊。You're too kind. You eat too much. 啊，对不对啊？ You're too fat. 啊， too busy. 你想想看，加上一个 too， 就是过分了。所以我们健康长寿，什么事情不要 too， 不要过分，不要经常有了这个还要那个，有了那个还要这个。有对夫妻啊，妻子非常要面子，她看中了一个7000块钱的包，丈夫难以置信啊，一个包怎么卖7000块钱呢？丈夫说，这包啊，我看看就值70块。她居然要7000块钱啊，她跟她太太说，你要买70元就可以买了，你为什么要买7000块呢？如果你把这个7000块钱，你买70块钱一个包，你可以买100多个包呢，是不是100个包啊？啊，他说你这个包70和你买这个7000块有什么差别了？他的妻子说，当然有差别了。你背上这个7000块的包，你走到马路上，有很多人有回头率特别高啊。丈夫瞪了妻子一眼，那你背上170块的包，回头率更高。100个包背在身上变成卖包的了。所以人生只是一种心态了，人生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如果歪了，你的心态就会变了。有些人吸毒赌博，他以为很快乐很幸福啊，实际上他们的精神不振，健康受损啊。所以他们以为赌博可以让他们致富，他们以为小赌怡情啊，大赌啊就是养家，他们以为人生就是享受。其实在人间最容易迷失的不是任何的物质和人，而是我们的心啊。每天都活在欲望当中，去追求那些让身心极度不安宁的事物，你就会怀疑这个世界。因为你的杂念太多，你才会不平静地去看待这个世界。在5月19号，浙江平湖有一辆小车和一辆电瓶车相撞， 本来就是一个很小的摩擦，但是你知道很多人上班不好好上，只要马路上发现了些什么事情，他都要去看一看。我记得台长跟你们讲过一个笑话，说有一次啊出车祸了啊，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结果呢这个人呢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要挤进去看呢，人家都不给他让路，他就说哎大家让一让让一让啊啊我舅舅在里面呢啊我舅舅出事了我舅舅，让人家都让开，结果他一跑进去一看，一头牛被撞死了。我讲的这个也是的，没想到这个附近上班的男子啊姓唐，他呢就跑到马路中央也去围观，他看这两个车相撞而且徘徊，没想到六分钟之后后面来了一辆车把他也撞倒了，还好没撞死，肋骨损伤生命垂危啊。所以我们小时候很多长辈就跟我们说，人多地方你不要去啊，看热闹地方你不要去啊。所以要记住，佛法让我们要保持心的安静和平静。佛法说了，静能养心，静能养慧。一个安静的人，他一定有智慧。你去看很多领导干部，他很安静，所以他有智慧啊。你看很多人在店里吵起来的都是那些职员，对不对啊？来，经理来了，经理了，经理了。哦，对不起，对不起，啊，你冷静冷静，没关系，我们会帮你处理的，我们会帮你解决的。你看他很冷静，对不对啊？啊，下面的职员跟顾客吵得不可开交，所以离开外界一切的物象，啊，我们就是禅。所以一个人能静下来，能定下来，这个人就有禅。你看看你们这么多人挤在这里，你们非常禅定啊。只是有的人啊，这个禅呢不是那个打禅的禅，是刚刚吃晚饭嘴巴禅的禅。所以呢我们人就是毛病，心定不下来，人心的散乱，你才会离开智慧。中华传统文化和佛法都教我们要尊师重道，恭敬祖先，不冒犯神灵，实际上就是让我们要培养好尊敬别人的人生观。不管你认识不认识这个人，你要尊敬他，别人才会尊敬你，消除自我利益为重的价值观，对世界上的一切要学会放下，因为昨天的已经过去，今天的很快就会过去，未来的还没有到，所以不要着急，在心中要寻找一颗平静不贪的心啊。我们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杂念不能在心中有安身之地，这样你才能培养好一个世界观。现在有些年轻人不以自身的劳动为快乐，而以坐吃父母亲为荣，有的女孩子经不起感情的诱惑，轻生啊，堕胎啊，使他们被世间的欲望和利益迷惑着。我们在海外这么多年了，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华人的孩子，有的拥有的中华传统文化，有的他们完全是西化，让台长非常的心痛。我告诉大家，台长进入电台就是当时看到了太多的华人孩子，他们没有机会去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所以我创办这个电台就是为了弘扬佛法，让我们的子子孙孙不要忘记我们海外的华人子弟，永远不要忘记中国这么优秀的传统文化，需要有接班人呢。我看 看过一个新闻，心里非常难过，也是一个华人的孩子，他不会讲中文，他后来毕业之后做了一个药剂师，他也很有钱，但是他交了一批朋友，白天在药房里特别的老实很好，一到晚上参加那些音乐会啊，吃的那些啊摇头丸，然后呢有一次看音乐会的时候过度的兴奋，再加上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结果死在了音乐会的会场上啊。我知道这个人，所以他们的家属跟我们电台里来讲，就希望我们很多华人孩子不要太西化。所以台长告诉你们，我们人有时候不能受外境的干扰，我们人有时候要把一些事情要放下，要抛开，因为有时候那些欲望会造成你的灾祸，使你心理的健康受到阻碍。想一想，很多掉过孩子的婴灵一定会找我们来报仇，来宿命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忏悔，为什么要给自己超度。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些道理。佛陀说过，生命就在呼吸间。在藏传佛教当中有一种说法，就是人每一天从早上醒来到晚上，或者睡觉的时候，哪一天你没有醒过来，你就是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就是生命在呼吸之间，任何一个人都不要不信轮回，不信三世因果呀。有因就有果，人如果执着于人间的物质，你的心就会散乱。在黑龙江佳木斯，有两名男子被五名陌生人追着殴打，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那五个人嫌弃那两个人，因为他们七个人一起到卡拉 OK 去唱歌，没想到那两个人唱得太难听了，结果被那五个人追着殴打啊，这就是他们的原因。后来警察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打他呀？他们还振振有词地说，有的人唱歌是要钱，他们唱歌是要命啊。我们人要离开世间一切的困扰，远离外界对我们的诱惑，我们才能恢复我们本来清净的心灵。想一想，我们的心是不是一面镜子？如果你今天这面镜子照到好的，你心里就有一个好的印象；你今天这面镜子照到一个不好的，你的心里就有一面恶的啊印象。所以心中就是你一面镜子。所以我们培养孩子的时候也是，让他看见我们父母亲相互尊敬，不吵不闹，不贪不恨不愚痴，孩子的心里就映照着父母亲的光辉和伟大啊！因为孩子的心里认为爸爸是太阳，妈妈是月亮，太阳跟月亮打架了，最后又离开了，孩子的心里就会非常的难受。这就是社会在不同的价值观影响下，孩子的心理发生了扭曲。所以希望我们学佛人要把自己心中的这块镜子，已经沾染的灰尘的镜子要擦擦干净，要看清自己，自己到底做错过什么，要好好忏悔，不要不知不觉的迷昧的愚昧的迷失了自我的方向啊！你们想想看，现在的人的性格脾气多厉害，每个人都有脾气，一个83岁的老大爷居然因为公共汽车坐过站，他冲到驾驶室就把司机的那个启动的钥匙给拔了。一个澳洲的 Perth 的四口之家 丈夫为了追一个小姨子，残忍了杀害了他的妻子，埋在了自己的后院，最后埋得太浅，被邻居发现，被判处23年。我们的心看不见自己呀、啊，我们为了人间的一些欲望和爱好，我们经常去伤害别人。所以学佛人，我们不要被身外之物所迷惑，行善积德最重要。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的玩具，现在在哪里？我们很多人年轻的时候要面子，现在在哪里？我们到今天还为了很多事情跟别人在争和抢，几十年之后想想又是多么的愚痴。行善积德，常行善心，我们的心就在天堂；常思恶念，嗔恨嫉妒，我们的心就会化为地狱呀。所以现代人的心啊，根本静不下来。在5月19号，一个男子因为没有赶上公共汽车，竟然他叫了一辆 taxi， 就是出租车了，追上了公共汽车。他居然把公共汽车拦停之后，跑到车上用手中的西瓜猛砸了那个司机，一直把这个司机砸晕了。你想想看，现在的人呐、啊，脾气太大了，急呀、啊，不能太急呀、啊。一个14岁的乌克兰的富二代，因为打游戏机，他输给了15岁的好朋友，居然一怒之下拿刀狂砍对方27刀，砍死了对方，被判刑15年。人生如梦，我们人心中的欲念太多，所以我们人沦为很多境界上的畜生，相互残杀。我们人要心生慈悲，处处就是菩萨；心生智慧，无处不是乐土；心生愚昧，处处就是苦海呀。学佛人天天要学菩萨的智慧，每一天要活在人间的法喜当中，脑子干净，把观世音菩萨进入脑海，菩萨常在你的心中，杂念就没办法在你的心中。经常检验自己的心，如果你今天不能拉住自己的思念，修正自己的错误，你就会丢失了智慧，增加烦恼。当你常观观世音菩萨的法相，常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当你脑子里只有观世音菩萨的时候，整个你的宇宙都在菩萨的怀抱之中啊。我们人很多都是静不下来。有两个女孩和一个小男孩从村子里找来谭苏啊，应该是苏小妹吧，苏东坡的妹妹嘛，一起玩。他们四个人呢跑到禅师家后面的小山坡上玩。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呢，他们回来呢跟禅师呢要些啊饮料喝。禅师呢拿出最后一瓶自制的苹果汁给每个小孩倒满一杯。那么最后那杯倒给了苏。那么由于他那杯呢是瓶底部分的果汁，所以里面有很多的果泥呀、啊。当这个苏看到怀里啊，有小颗粒，那个瓶子里有小颗粒啊，他就撅着嘴不肯喝，啊，他觉得这个果汁怎么这个很脏哦，怎么乱七八糟的。不久呢，这四个小孩呢又跑回山坡上玩，但苏没有喝任何东西，啊，他把那个果汁还放在那儿。半小时之后呢，禅师呢在房间里静坐，只见苏呢在叫唤，苏想要喝杯冷水，但他呢踮着脚连。 踮着脚都够不到那个水龙头，禅师就提醒他，哎，小妹，餐桌上还有杯苹果汁可以喝。他看着苹果汁里面的果泥呢，这时候已经沉淀了，果汁看起来清澈又可口。他走到餐桌旁，两手捧起了玻璃杯，咚咚咚咚就喝下去了。然后他放下杯子问道，这是另外一杯果汁吗？和尚是说，不是啊，禅师回答，这就是刚才那杯啊，他静静地在这里坐了一会儿，现在就变得清澈美味了。小苏又看了一下杯子，真的很好喝，他是不是像你一样在静坐，和尚叔叔啊？毫无疑问，苏认为那瓶果汁汁儿就像禅师一样，静静坐一会儿就清澈了。想一想，我们有时候在单位里同事之间有矛盾，别人在跳，你好好坐在那里，非常的沉淀自己，过一会儿别人就不骂你，不讲你了。如果你在办公室里跟他跳跟他闹，来，我们去找处长找局长去，这个事情越闹越大。所以静能生出智慧，希望大家心中悠有禅道，碰到什么事情先要冷静，才能产生智慧。我们人有时候关注着某一件事情会忘记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人有时候思维会出去找不到自己的。有一个病人在医院里，早晨的护士走到病人床前就问这个病人说，早上好安德烈，你夜里睡得怎么样啊？因为他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哎呦，好极了，多亏我在临睡前服用了你拿给我的药片。护士说，可那个药片现在还摆在你的床头柜上了。哦，是吗？这不可能啊，一看，哎呦，坏了，我衬衫上的少了一个纽扣了。这个笑话就是告诉大家，人的肉体和精神确实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当你思想集中的时候，你会心安理得；当你精神散乱的时候，你会痛苦不堪。所以当你知道某一件事情你在做了，虽然还没做，可能你已经法喜充满了。就像我们现在，我们求了菩萨保佑我们平平安安，虽然我们可能还没有平安，但是我们的心里已经开始平安了。这个安德烈没有吃药，居然睡了一个非常好的觉，说明他的思维在强烈的集中时，整个宇宙只有他自己。我们要把菩萨放在心中，整个的宇宙都是菩萨的道场，这样我们就会消灾解难。我们人总是在不知不觉当中犯错。有一天，有一个李女士在家看电视，有人敲门，门外的男人说，哦，你好，我是物业，管物业的，我来擦一下你们家的玻璃窗。李女士就让他进来了，自己继续专心的在看着电视连续剧。没过多久，敲门声又响了，这个李女士开开门，门外有个男人说，你好，我是物业的，我来帮你擦一下玻璃窗。不要了，已经有人来擦过了。那个男的继续说，刚才那个人就是我，因为我刚才掉下去了。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做每一件事情都要认真，不能有杂念，因为有杂念就会让人处于不精进不开悟的状态。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境界不一样，心态就会不一样。成佛之道就在于要精进， 要开悟，在于守戒，并要知足常乐。菩萨说，处世谦让，是为高，退一步就是进步的基础。我们待人宽厚，那是你的福气；利人利己，那是你的缘分；慈悲众生，改变自己的根基呀。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不管做什么事情，退一步会给自己留下很多的余地呀。话不要讲死，事情不要做绝，待人接物以宽厚的态度待人，才是一个有感恩心的人。很多的女士为了一个家付出了所有的青春和一切，很多的男的为了这个家也付出了所有的一切，相互爱护，相互尊敬，那就是平等心。希望所有学佛的人要懂得爱护别人，珍惜自己身边还能留下来的人，这是你多少世界的善缘呐。台长在节目当中啊，在澳大利亚节目当中呢，总是在回答问题。那么，这个有个听众打进电话来，就是上个月吧，这个台长帮他看，他是患精神病十多年的，叫我帮他女儿看这个图腾，台长看出他女儿身上有三个灵性，所以他的脑子不好，腿脚不好，抽筋，走路会颠，能够看得见东西，就听众呢一一确认。台长还告诉他，他女儿现在还这个现在还活着，已经是菩萨保佑了啊。台长告诉他说，你女儿去年差点自杀啊，这个差点自杀成功走掉。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感恩菩萨，感恩台长。我女儿那个犯精神病十多年，跟我想请台长看一下，90年女的嘛。
哎呦，那个灵性在他身上筑巢了，已经。哎呦，三个小灵性哦，他的脑子不好。他们现在有一个灵性到两个灵性在控制他的脑子啊，还有一个灵性在损害他的腿啊、脚啊、他的脚不好，经常要抽筋啊。
哦，对对对。
而且以后还会瘸，走路会有一点点瘸，听得懂吗？
是有瘸，是有瘸。
看见了吧？非常对。自己要懂啊，我告诉你啊，这些都是报应啊，你赶紧要念经啊，念小房子让他能够超脱的呀。你别看他脑子不好，神经病，我告诉你，实际上他就是有一点点看得见的，你听得懂吗？
是哦，他是看得见哦、他经常跟我说哟。
看见了吧？
真的台长说的非常对哦。
我告诉你，你现在能够让女儿活着已经是菩萨保佑了。
真的是菩萨保佑我，几次都是那个这个自杀哟。
去年对啊，去年有点差点自杀成功。
您说的非常对哟，是菩萨保佑我。
啊，你现在知道。
菩萨保佑的，
好好念经。
非常感恩你，感恩大。
谢谢。有一个富翁得了绝症。啊，人有时候都会生绝症啊，都很害怕。他觉得自己将不久人世，心中非常的难过。后来呢，他就请教一位隐居的名医。这个名医呢，把他这个把脉诊断之后就说，这个病啊，除了一个办法之外，无药可医的，没有药可医的。我这里有三帖药啊，你依序照做啊，我不要你钱，每一帖做完就打开另一帖。这个富翁回到家，反正想想，哎，已经是绝症，怎么办呢？打开第一帖，上面写着，请您到一处沙滩躺下30分钟，连续21天。这个富翁半信半疑，还是照做了。结果他每次一躺下就是2个小时，因为他很忙碌，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他听着风，听着海和海鸥的啊鸟鸣声，内心无比的舒畅。第22天，他打开了第2张帖，上面写道，请在沙滩上找5条鱼或者虾或者贝， 将他们送回海里，连续21天。风满心的怀疑，但是还是照做了。结果他每一天将小鱼和虾丢回了海里的时候，他的心莫名其妙的非常的感动，好像救了人一样。第43天的时候，他打开了第三帖，上面写着，请随便找一根树枝，在沙滩上写下所有你心怀不满的怨恨和你所恨人的名字和他们的事。他照着去写，在沙滩上写得很久，没想到过几个小时之后，海浪涨潮就把那些字全部冲刷掉了。他突然的顿悟了，感动的哭了。他回到家，感觉全身舒畅，很轻松的而自在，甚至他也不怕死了。原来人因为学不会在人间的三件事情，所以我们才感到不快乐。第一，人不懂得休息；第二，人不懂得付出，所以得不到回报；第三，人什么都放不下，过去别人对你们恶的、不好的全部记在心里，把别人对你们曾经的好的全部忘记。所以贪婪呐，那是一种毒药，人的欲望因为永远没有止境的。拥有了稳定的生活，要去追求更多的安逸；拥有了安逸的生活，要去追求更多奢侈的物质享受。只要你的欲望没尽头，记住了，学佛人呐，只要你的欲望没有尽头，你就永远不会快乐的。所以人生的哲理呀，知足者常乐。我们中华传统上讲，知足者那是永远快乐的，珍惜现在拥有的吧。你会发现你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学佛人退一步海阔天空，给别人留条后路，就是给自己留个空间。任何事要慈悲，不能做绝。在美国5月30号《每日邮报》报道，一名92岁的美国高龄的老夫人叫安娜·梅布莱辛，因为她的儿子和儿媳妇不给老人家留条后路，执意要将老人家送到养老院。这种自私和不给人退路，让这位老人家在最终愤怒之下开枪打死了自己72岁的儿子啊。所以学佛人要拥有智慧的生活呀。古代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他的智慧过人，才华横溢，可当人们赞叹他的学识非常渊博的时候，他总是谦虚地跟别人讲，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的无知啊。有一个年轻人问一个得道的智者，请问您老人家，您的智慧这么充裕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老人家告诉他，那是精确的判断力。年轻人又问他，您精确的判断力又是从哪里来的？这位智者说，很多的经验。年轻人又问，请问你的经验又是从何而来呀？智者说，那是我错误的判断和无数次的失败所得来的。我们人总是在失败当中去寻找生存的理由，总是在错误的判断当中想为自己寻找一种解脱。其实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谁都有可能错误和失败。而现代人对现在的世界，他们认为是天下不公平，碰到事情不成功，心中充满着忧伤，所以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充满悲哀的世界。当他们欲望达不到的时候，他们就对这个世界充满着悲恨。就在6月3号，澳洲北领地的首府达尔文，一个男子也是因为对社会感到仇恨，居然疯狂的扫射，造成恶性的枪击事件，就是大前天吧，以致四人死亡，警方已经逮捕了他，45岁的白人男子。这些仇恨就是长期潜伏在我们心灵当中的业障，我们不能把任何的烦恼积在心中。所以夫妻如果有意见要讲掉，朋友之间有矛盾要化解掉，长期的积郁在心中会慢慢的把它变成了仇恨在心中。所以学佛人只有离开欲望你才能解脱，只有离开嗔恨你心中才充满着感恩，只有感受到别人的爱，你的心中才会充满着慈悲呀。学佛人的快乐不在心外寻求，只在内心铸就，心中自足，知足一切，悠然自得。有一个炒股大哥中了500万，他领奖的时候没想到一点都没有表现特别的高兴，表情从容。记者就问他了，请问这位先生，你准备怎么样花这些钱呢？这位大哥淡定地说，先把这几年炒股借的钱还了。记者又问，那剩下的钱呢？这位大哥45度的仰望着天空，点燃着一支烟，悠悠地说，剩下的慢慢的再还吧。实际上我们学佛就是做人，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会有风险，投机取巧都会让我们在五欲六尘的红尘当中被染浊。现代人看别人好也跟着好，看别人坏也跟着坏，你坏我比你还要坏。有一个人住在4楼，5楼的一个人邻居呢非常的缺德，每次都把脏水啊往楼下泼。有一天，这个4楼的这个先生啊，刚刚把洗好的被子晾出去，他是个老先生，就被楼上5楼的脏水泼得整个的被单上全是黑黑的。这个4楼的男子气不过，准备拿起扫帚就到5楼去准备论理跟他讲啊。可一想，自己年纪这么大，肯定打不过他的，于是他就动了一个脑筋，他找了一盆脏水，慢慢的顺着墙壁慢慢的倒下去，倒到了3楼、2楼、1楼。没一会儿，一堆人抱着湿的衣服往上冲，他也抱着那个湿的被子跟着往上冲。还没这步啊，五楼的那个小子啊，现在还在医院里包扎伤口呢。佛经上讲，方圆做人，圆通做事，宁静致远，自我反思，则事事放心顺心。我们人不要碰到一点事情就不开心，越想越烦，越烦越要想，越烦越想，越想越烦，最后想多了还是自己难过呀。 所以对别人要有包容心，不要有私心，对别人的事要像对自己的事一样，要控制好自己的心态，你就会少烦恼。我们每一天学佛，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不懈地去努力对人间的事情。如果你稍有一点私心杂念，对别人一旦在内心有了一些评论或者去指责，你就会产生因果。所以有经验的人在单位里不论人的是非，他们就会转烦恼为菩提呀。很开心哦，跟大家在一起啊。这个人呢，有时候碰到巧事啊，特别多了。所以很多呢，我因为搞电台的嘛，我们很多佛友经常打电话到我们台里来。啊，有时候我有些朋友，他们经常跟我讲，啊，我就听到过去，就听到我有个人说个笑话，说这个啊，这个太太啊，看到她老公啊，讨厌的不得了。啊，很讨厌她老公。那么她老公呢，傻傻的还不知道，啊，怎么有一天呢，她太太呢，就是又不能得罪她了，对不对啊？就非常生气的跟她说了，啊，今天起啊，哎，老公啊，今天起啊，你的绰号就叫你火锅吧，你叫火锅嘛？她老公说，为啥叫我火锅啊？她老婆说，因为啊，我希望你快滚。你们都吃过火锅吧？肚子饿的时候，那个水还没滚的时候，那是最难受的啊！快滚啊！所以啊，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你看学佛的人总是觉得啊，我们有菩萨保佑啊。我们今天有一批啊小朋友从悉尼飞飞机过来的时候，没想到这个飞机颠得很厉害啊，居然把那个氧气面罩都颠下来了。你看看全飞机的人全部都在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结果氧气面罩又收下去了。所以你们想想看，那个时候叫谁都没用了，对不对啊？叫奶奶也没用啊，叫爸爸没用啊，对不对啊？啊，叫谁都没用。你看2019年3月10号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埃塞俄比亚的航空公司啊，不是有一架飞机吗？157人全部死亡吗？啊，没有一个活着的。你们知道吗？啊，有一个人叫马奥罗啊先生，因为迟到了2分钟，他没有登上死亡客机。他有一个故事啊，他这故事我看了之后，我一定要告诉你们的，就说明了人呢还是有福气的。你看空难的当天3月10号啊，这个马奥罗啊，他在脸书上以我的幸运日为题透露了自己购买了这班客机的机票，他买了这个机票，但是呢，他在登机口呢关闭的仅仅2分钟后，气喘吁吁地赶到那里，哎呀，我要上飞机，怎么样也登不上飞机，人家他跺着脚，机场工作人员不但不通融，就叫警察把他带走去问话了，他们说，我们先要核实你的身份，如果你有没有登记的啊，登机的原因等等。实际上那个时候啊，一边在啊等的时候，一边他们机场里已经知道这个飞机失事了啊，那机场没告诉他，那警察呢就把他当成啊，会不会这么多人都死了上飞机就他没上去，他很可疑的。然后警察呢啊就特别的啊这个盘问他，没想到他火大，他说啊，我有时间跟你们逗着玩吗？我要上飞机啊！结果一阵盘问之后，警察确信他没有耽误啊，是误了飞机，而不是故意迟到或者造成客机失事的罪犯。这时候才告诉他，他不应该抱怨，你应该感谢上帝才是，因为你是唯一的一位没有登上死亡航班的客机。没想到当这个马奥罗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在那里惊呆了。 迟到两分钟啊，逃过了生死劫呀。所以一切都是因缘果报。有一些人他不相信轮回，他不相信因果，世界上他觉得人死了就没有了。想一想，很多人死了为什么还会做梦做到过世的人呢？实际上他就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所以如果你否定终极的存在，你就堕落了佛法的断灭论。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每年有100万人自杀的缘故。因为那些人他认为，我自杀了，我一了百了，没事了。台长告诉你们，你自杀了，你可能到下面去了，受更多的苦难。所以再怎么样困难也要活着，千万不要耽误自己。记住了，一个人只要坚强地活着，他就会有希望，有希望他就不会失望，不会失望的人就永远离开了绝望。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对生老病死充满着悲哀和恐惧，很多不学佛的人醉生梦死，解脱无门，天天活在失望和绝望当中。我们人如果不知道今后的去向，就像一个人开车不知道目的地一样，心中会没有方向。龟虽行缓，缺寿千年，但终有一亡啊。我们的生命的路上没有冠军的，因为人人每一天都在接近死亡，死亡是人的必经之路。所以不要再去恨别人了，因为你看他一次就少一次，你恨他一次也会少一次。很多动物生出来就是被人家宰杀的，我们人生到人间就是烦恼不断，一直遗憾很长，生命很短。美国的苹果创始人乔布斯曾经讲过，没有人想死的，就算想上天堂的人他也想活着上天堂。只有学佛你才能活着上天堂，只有放下你才能没有痛苦的解脱。生命和生活打拼一生一无所有的人生，还不能让我们幡然猛醒吗？在5月21号，美国22岁的泰勒在俄亥俄州跑马啊，这个在俄亥俄州呢，就是马拉松跑步的时候，在他离终点站还有400米的时候，突然他猝死，当场身亡，只有22岁。人能活着就要珍惜，看看这个世界，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佛法对这个世界的真谛，那就是苦空无常啊。台长在节目当中呢这个有一个听众打电话来反馈他的母亲2年前得了癌中之亡。癌中之亡你知道，他妈妈就是说胰腺癌。大家知道胰腺癌是基本上救不了的啦，因为胰腺癌是晚期了，根本没办法做手术，医生就叫你回家去，想吃什么吃什么吧，只能活到2-3个月。那个当时呢，这个同修呢就给母亲许下了小房子和放生，母亲呢也看了师父的光盘，听了节目，许愿吃全素和放生。他还梦见好几次南京菩萨和观地菩萨给他治病。当时医生说他活不过3年，但是到现在已经2年时间了，连医生都说你妈妈居然还活着，简直不可思议啊。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师父，接下去我再读一个分享。感恩观世音菩萨。同修的母亲2年前因为肚脐眼流脓流血到医院去做全面检查，等到检查结果出来是母亲得的是胰腺癌。 当时他们就非常的难过，因为也都知道这个胰腺癌就是是说癌症中的之王嘛。
嗯。
但是后来那个同修他就想起师父说的，生了癌症不要怕，我们有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我们有三大法宝，许愿、念经、放生。医生和同修谈话的时候就说，你母亲得了胰腺癌，而且是晚期，没有办法做手术了，最多只能活2到3个月。后来呢，同修就特意的把师父的光盘和录音放给母亲看，母亲她也是很有佛缘的，然后同修让她就是说，你许愿吃全素，放生念经吧。然后第二天母亲她就跪在菩萨面前向观世音菩萨许愿了，吃全素然后放生。后来有好几次都梦见了南京菩萨和观地菩萨给她治病。同修呢，他当时给母亲许愿了小房子，给母亲的药经者108章，3个月内念完，许愿放生1200条鱼，半年内放完。然后后面就21章一波一波的许小房子，然后鱼也是继续放完了，继续许愿着放。因为当时医生说活不过3个月嘛，但是到现在已经2年时间了，三大法宝真的是非常灵验，连医生都说母亲居然还活着，简直不可思议。同修心里就明白，这是菩萨加持，是师父慈悲。
很好啊，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谢谢。现代人呢，不但大人烦恼，小孩也忧愁。有一个妈妈整天看着他的儿子愁眉苦脸的，就过去问他儿子，儿子啊，你咋这么忧愁啊？儿子叹了口气说，还不是找女朋友的事情啊，愁死我了。老妈安慰儿子说，没事的，看开一点吧。儿子摇摇头，妈你不懂啊，怎么看开啊，我是不想和我爸爸一个下场。在家要做榜样，很多人渡人自己都不像样，怎么去救人？所以我们现代人总是以为自己，哎呀，什么都做得好，别人都做得不好。所以现代人以为自己很聪明，有一个笑话，说妻子出差回来，怒气冲冲地质问自己的丈夫，哎，你怎么把别的女人带到家里来了？丈夫说，辩解地说，我谁也没带啊，我谁也没带啊。老婆提醒他，你是不是忘了我在哪里工作的吗？丈夫说，你不就是在医学院实验室吗？老婆说，对了啊，我在我们的卧室抓到了一个蚊子，经过化验，蚊子肚子里的血根本不是你的血型。骗人者骗己，救人者救己。在广东惠州，一个女子和她男友发生口角之后跳河轻生，这时候一名正在捕鲸的小伙子啊，跳入河中把当场救人啊，当这小伙子抱起落水的女子，发现这名女孩竟然就是他自己的前女友了。所以还原事发经过的民警都忍不住笑了，救人就是救自己。至于这位女孩是否后来跟他重归于好，我们希望是重归于好。中国传统文化庄子说过，知其不可奈何，安之若命，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都会有不足，每个人都会有不足，有失望和难题，但这只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们要随遇而安，要接受现实。其实人最难过的这一关就是自己呀，如果你能够战胜自己，那么别人一定战胜不了你自己。因为人在和自我的斗争当中，经常在探索和完善自己的思维和性格。每个人的思维中都夹杂着啊潜意识和过去的意识，所以才会做出很多对现实和事物不同的错误的判断。其实我们人只要拥有正能量，你就能够战胜烦恼。当你拥有负能量，你就会给自己带着很多的烦恼。我们要懂得记住，生命不是一种比较，不是战胜，而是要用理智去接纳和完善它。 学佛人要经常走向自己的内心，反省自己，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不足，要知道人生的方向，接纳自己，不断的精进，让自己的生命成为借假修真、成佛成圣的礼物才对呀、啊。学会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做出不同样的事情，这样才能随顺因缘。有一个人总是把过去的方法不看时间地点继续使用。有一个男士，小时候他想买玩具，爸爸妈妈就是不给他买，然后他自己晚上装睡觉，做说梦话，不停的小声的假装做梦，叫着玩具，我要玩具玩具玩具。结果爸爸看着他，就对妈妈说，唉，算了，不行就给他买吧，你看这孩子做梦都在想玩具呢。第二天果然他就拿到了这个玩具。长大了之后他结婚了，最近他想买车，但是老婆呢想拿这笔钱当中呢就买房，一起买房。有一天晚上他故技重施啊，假装说梦话，一直在叫车车车，我要车。没想到老婆一个巴掌打到他的脸上，大晚上的不睡觉要什么车呀，啪。环境的变化要学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啊，在有限的珍贵的时光当中，要学会完善自己的修养和学佛的境界。有些人换了工作岗位了，你还是老一套。有的人离婚就是因为自己的毛病，找了另外一个男的还是这个毛病又离婚了。有的人把这个单位里调到那个单位，你要根据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来适应环境的。所以学佛不是单单让你念经，是让你拥有智慧的在人间活着。所以师父告诉你们，菩萨那是一位哲学家、智慧家，所以希望大家拥有菩萨的智慧，在人间越来越好。那个今天时间过得很快，有的都不能讲了啊，但是我呢真的不舍得不讲，我准备了很多了啊，但是呢我想了再挑一两个跟大家讲一讲，好吧。这个我们人对自己所做的行为啊，有的时候自己都做什么事情不知道的啊，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有一个人同学呢到大公司去面试，教导他的时候呢，他进去呢啊就坐下来了。面试官一看呢，露出非常诧异的眼睛，就说，小伙子啊，你不要太紧张好吗？啊，这个同学说，我不紧张啊。面试官又说，请你真的不要太紧张，我们只是聊聊，哎呀，面试嘛，双向选择嘛。这个同学莫名其妙地说，我真的没有紧张啊。面试官发怒了，你真的不紧张吗？这同学说，我真的不紧张啊。面试官一听差点吐血，跟他说，不紧张你坐在我的桌子上干嘛？我们人有时候说出去的话，做出去的事情，让人家不懂你在做什么，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看很多人碰到领导了，讲出来的话明明想好的话讲得乱七八糟，看见老板来了，该讲的话不讲，不该讲的话他乱讲。人就是这样，经常的紧张，自我不了解，慢慢的就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所以达到要，我们要学佛要观自在，经常要观自己的心，所以要观身不净，要观受是苦，观心无常，那才能观法无我呀。我们活了一辈子，伤害过很多人，也帮助过很多人，是时候应该让自己安静一下了。学佛人要学会安静， 尽能生慧，好好的让自己这颗激动的心啊，好好的放下，让家人安心，让自己安心，让朋友放心，多做功德，不为自己的贪欲而活，要为自己救度众生而生啊。我们学佛就是要发扬中国佛教爱国进步的优良传统，要保持社会的稳定，促进民族的团结，爱国爱民，遵纪守法。我们传承佛法，弘扬中国优秀的文化，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世界和平。台长经常跟大家讲，一个学佛的人必须要爱自己的国家，学佛人的心中要有爱，你才能拥有平等的心，不见人过，但见己过，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纯洁无心，以众生之心为己心，你一定能够活在佛的境界，你一定会成为你人生最大的修行之果。最后跟大家讲两个小笑话，大家知道台长每一次开示最后总要跟大家讲两个笑话，笑不笑是你们的事啊，我讲不讲是我的事情啊，捧捧场嘛。有一天呢，有一天老婆，我这个笑话是最后也是很幽默的，靠你们想，想好了之后才能笑得出来的啊。有一天老婆买了一个塑料的锤子，大家塑料的榔头啊，锤子啊，放在客厅，就说啊，跟她老公说啊，你以后再气我，我就用塑料锤子砸你啊。这个老公一想，塑料锤子砸我，咚，又不痛不痒的，随他了，理都不理他。啊，昨天她老公真的气了她老婆了，她老婆就拿了塑料锤子去装水，结果他不怕，毕竟水也是软乎乎的嘛。结果他老婆把装满水的塑料锤子放到了冰箱里，当他老婆关上冰箱的那一秒钟，他老公直接跪下道歉，我非常诚恳地向您道歉。听懂了吗？哎，水放在冰格里，出来那个砸死你了，啊，听得懂吗？好，第二个笑话，啊，第二个笑话啊，说有一个人到饭店里去吃饭，啊，结果呢，他呢大概吃到了一个虫吧，吃掉一条虫，结果他就说，哎，老板，我问问你啊，你过来问问你。啊，你这炒青草油麦菜啊，你是荤菜还是素菜啊？老板说，当然是素菜咯。那条虫是怎么回事啊？那么他也是来吃饭的。那么接下来这个人又讲了，那虫也吃饭，他凭什么吃饭？他吃饭要我付钱呢，我又不认识他。老板哭着跟他讲，他为了这顿饭把命都丢了，你还能要他爱爱治吗？所以真正学佛人要记住，都有宽容的境界，平衡的心，宽容的智慧，那么我们有无量心和包容心，我们才不会有情绪的起伏。希望大家每天快乐，跟你的上司，跟你的领导，跟你的老板，跟所有陪伴你走到今天都是你的缘分，不容易啊，好好珍惜他们，不要等到一旦失去你才难过，好好珍惜他们，你就拥有了佛法的慈悲和宽容。恭喜你们好好进步，天天学佛，谢谢大家。哎呀， 前面讲了这么好都没掌声的，听了两个笑话掌声这么多，气死我了。